好，我们现在实在是发现时间过得真快，三三眼都已经到这个2010年的最后一月份的最后一天啊，我觉得我自己还活在这个2009年。有时候写支票的时候就一写就写09年，这样。那在跟上一堂的弟兄姊妹有分享到，我说去年有这个春节晚会的时候，我们都记得有个节目啊，讲到是其中有一段对话是讲到这个这个人生的短暂。他说这个人生可短暂了，有时候就跟睡觉一样。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然后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又过去了。然后呢，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那所以其实听起来很好笑，其实也真的是我们知道日子过得很快哈。那圣经里面我们也讲到很多这方面的。那比方说在我们很喜欢的一个诗篇90篇里面，他讲到是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情况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雅各书呢也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感谢主哈。那圣经不仅仅告诉我们这个时光的短暂，这是时光的飞快的离去，那他还告诉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意义。那我们要求主来让我们珍惜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好叫我们不要在这个眼睛一闭一睁之间呢，就在这里轻叹这个日子的过失去哈。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有一点点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还让我们存留在这世上，我们有气息可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还可以有地方一同的来敬拜你，也求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实在是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们可以真的是在这世上的每一天，我们可以来敬虔的度日，我们可以来这里谨慎的自守，实在是知道主你要来的日子也是近了，但是愿意在这里来盼望你的再来，也在这里来真的是每天来审查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讨喜悦。愿你早上的时间也继续与我们众人在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当建国说我可不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有点分享，那我答应之后呢，这个主必再来这个题目就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就跑不掉了。那我在想着说这个主再来这个题目实在是很大，那也是一个很严肃的很严肃的题目，那也绝对不是说一次两次我们能够把事情能够讲得清楚。那同时呢，我又觉得说这个主再来这个事情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记载，其实我知道的也是很有限，也知道的不完整。但是呢我心里面在想说，可不可以换个题目我们不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我们有真的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有许多的问题家庭问题我们就有一箩筐，那还有工作生活那么还有有人有病痛有人在很大的拦阻当中我们可能工作还没有找到那我们有很多的拦阻。那但是这个神的感动一直放在我的里面，我也不敢轻易就说去换这个题目。那在大概3周多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都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地震，就是在海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那这个大地震当时这个发生之后呢，也开始在我心里面有很大的触动。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描述说主再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征兆，对不对？那其中这个地震也是其中的一点。那么看到这个地震的频率是很频繁这十几二三十年的期间，这地震的频率很频繁。那我们知道其实真的是主再来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近了。那同时呢，在思考这个主再来的时候，那在对照着在海地发生这个大地震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里面有不少的共同点。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试图呢就说就着我们所看到的所能够知道的这些一些对比我们来思考一下主再来的这个题目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地的大地震对海地是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灾难据说都是有将近 将近20万人啊丧生命，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灾难。那当灾难来临的时候，那我们常常就会问为什么哈？那到底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了，那到底可不可以地震可不可以预测哈？那假如可以预测的话，为什么不早点做好准备哈，来预防这个地震哈？那但结果呢？我看了一下新闻啊，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其实早在2008年的3月份呢，就在有一个地质会议上面呢，这个有几个科学家呢就提交了一份报告。那报告呢，他就说他们因为看到这个地层的这个断裂层的这个活动的不正常哈，他们就预测说，在这个海地岛啊，就是应该会有发生大概7.2级的这样子的地震就会来有这样子的大地震哈。那不仅仅是在这种科学会议上他们讲哈，而且就在2008年的5月份呢，他们还跟这个海地的总理还有一些高官哈，他们去有这样子的会议，就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而且呢就提醒他们说，你不管怎么样，至少是把政府、学校、医院这几样事情哈能够加固哈。那结果我们都知道其实他们并没有去并没有去采纳也没有把这个警告哈变成这个行动。那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就看到这样子一个大的灾难就发生在海地这个岛。那我们教会也是这个地震发生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就伸出这个救援之手啊，在这里做救灾的工作。那我们教会也是愿意在这样子的救灾工作当中，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份爱心来放上去。那也请弟兄姊妹为了这样子的事情来摆上祷告，也摆上你的奉献。不过呢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主必再来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大概我们可以分三点来讲。那就是就对比着这个大地震来讲，那第一点就讲到是说这个大地震要来，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地震是在2008年就知道是要来的，而且他们预测也很准，他们预测是7.2级，那发生的是7.3级，好像是很接近。那但是呢，当初预测的时候呢，的确没有告诉他们说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地震，可能是一年两年，也可能是几十年都有可能哈，因为这个地层的活动，我想这个不像别的活动这样子，这么有时候会很快速哈，所以他们也不知道。那讲到第一点哈，就是讲这事情。那第二点呢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海地这个国家本身就很穷，对不对？那所以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他们对着这个大地震的这个预测，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那我们从这个往回看呢，我们知道实在他们对这个大地震的态度实在是没有去重视啊，也没有去有一个端正的态度。那第三点呢，我们是看到是说，因着这个海地本身这个国家的穷，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国家的这些建筑物啊，其实都完全都不是按着这个有抗震的标准去建造的，所以呢，这些建筑物本身呢都是不可能去抗震的。那他们有这个预警之后呢，他们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啊。那这是他们的行动。那第一个是说事情的发生，第二是讲到是说他们的态度，第三呢就讲到说他们的对这个事情的行动。那当我们知道对照的这个大地震来讲哈，我们知道主再来这件事情呢是必然要发生的，还不像这个大地震，他们是说预测是很有可能，但他们也不能够100%说是可能哈，就会发生哈，但是是说很有可能，而且是非常快就有可能。但是呢我们感谢主，那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从来都没有改变哈，神给我们的话语也没有说是可以这样想或者那样想。那关于主再来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实在是很多的地方提到哈。那有人是统计说，这个圣经里面大概每25节呢，就有一节是讲到说主必再来这个事情。那所以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说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面呢有许多的住处。那假如是没有的话呢若是没有 若是没有，我早就已告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啊，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那我们也知道，在不单只在这个地方，在新约许许多多的地方，那主也讲到是说他要来的时候啊。会有的征兆哈，他要来的时候呢会有的事情，他都提到了许多东西。所以啊，不管是新约也好，旧约也好，那神是用了这些先知，用了这些使徒呢啊，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是说主必再来，这是一个绝对的事情，是啊，不是一个预测，而是这个绝对的事情。那所以啊，主再来的必然性呢，对于我们来讲是没有可以辩驳的。那不过呢，跟海地大地震的预测有一点点相似，是说啊，的确呢啊，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告诉我们说主呢再来到底什么时候来啊？那主是亲自告诉我们说啊，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呢也都不知道，子也不知道，那唯有父知道。那所以呢，这就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哈。那啊，我们也知道，从主升天到如今呢，都差不多有2000年的时间。那啊，有许多啊，就不像这地震啊，就才预测到发生才有2年的时间哈，所以他们就可以嗓门会比较大，说已经知道。但是呢，从主啊，从主升天到如今都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那主还没有来哈。那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呢，常常就来嘲笑啊基督徒说：“你看看你们这个啊，说你们的主要来，都是2000年了啊，不是在这里，是在这里开什么玩笑还是怎么样子？”就像我们刚刚读到了这个彼得后书3章里面所讲到哈，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拿来啊嘲讽基督徒，嘲讽这些信主的人。那即使我们啊信主的人哈、啊，常常呢我们里面也会产生一些疑惑哈、啊，就说到底主什么时候来哈、啊？不是说都说快来了啊，不是说越来越近了，怎么好像这个动静好像还不是没有什么动静啊？到底是不是要来哈、啊？那啊，我们很感谢神，那神就记着彼得哈，他当神打开彼得的眼睛，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啊心意的时候，他就在这里讲到是说啊，在这里劝勉这个弟兄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要忘记，那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那主应许的呢，尚未成就，要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也应该相信，那主现在还给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呢，那让我们还啊、告诉我们是说主还愿意在那里去等待我们啊、他不仅仅是在忍耐说那些还没信他的人愿意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救恩，他也是对着我们这些已经接受啊，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人，他也在忍耐我们，在等待我们，我们可以回转来啊，再来回转，再来悔改，再来预备，我们可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是啊，我们能够预备好来啊，来朝见我们的神哈、啊，朝见我们的主。那但是啊，这个后面我们还会有一点的分享。不过呢，就是主必然再来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是非常之肯定的，我们知道主肯定要来。那但是呢，也的确知道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快了，真的是快了。那啊，所以第一点我们是讲到说主必来的这个事情是必然发生的。那第二点呢，我们会再讲到是说啊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主啊对着主必再来啊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那啊。我们知道哈，这个海地的这个大地震，这些政府也好，人民也好哈，他们啊、实在他们自己是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他们最后也顾不上，所以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种很消极、很被动，没有什么作为的这个态度哈。那跟我们有点现今的状况有点相似哈。那今天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很忙，是不是？你在忙工作、忙家庭、忙孩子。忙啊，赚钱来供房子、供车子，对不对？还供小孩上学，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实在都是很忙。可能我们就是 啊，忙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忙到是说啊，对着主再来这个信息哈，我们就好像就觉得啊，无关重要哈，无关紧要哈。那啊，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来问问我们自己，上一次你的祷告当中，你的啊跟神的这个祷告当中，你什么时候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你快来。啊，那上一次你什么时候你向着神呼喊，是说神啊，我真的是啊，主啊，真的是盼着你就早日回来哈、啊。什么时候我们做过这样子的事情？那省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是说，我们这个人对着主再来的这样子的啊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哈、啊？那啊，我想可能大概可能有个别的状况呢，我们的确是说，哎呀，主啊，我愿意你啊再来哈啊，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比方说是我们家里面都过不下去的时候啊，夫妻吵架吵得不得了的时候哈、啊，或者是这个孩子把你气得个半死不活的时候，你就说，哎呀，主快来了快来了，或者呢啊，我们有弟兄姊妹在啊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在病痛当中的时候，那我们也在心里面真的是发出那个呼喊，就是说，主啊，快来把我带出这样子的苦难啊！主啊，你快来，你来，真的是啊，把我这个病痛的躯体能够带到你的面前来医啊！你把我带走哈、啊！我们或者会在那个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但是啊，实在说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对着主啊。我们对着主的再来这个事情啊，我们真的好像很少有这个时候，我们去盼望，我们说我们要盼望啊主的再来，那就像没有人啊盼望这个地震再来的这样子的事情哈、啊。那毕竟呢，我们实在说来呢，我们这个人呢、啊、有好多的计划，对不对？我们还有很多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的啊。我们对着自己的那个事情设计还没有做哈，我们或者还有很多的啊、很多的东西我们没有享受过，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呀、这个地方没有去旅游过，是不是？所以我们心里面好像甚至有时候可能会跟主说哈，主啊，你晚一点点来哈、啊，那我可以来享受这些东西哈、啊，让我可以去来啊、也能够去尝尝这样子东西哈啊。我们可能会有甚至有这样子的祷告，那啊、那这些事情哈、啊，都讲到是说我们这样子一个态度。这个时候，我们或者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可以想想，当主第一次降生的时候，那人们对着啊主在啊主降生的时候那样子的态度来看看，其实跟我们就是很相似。那在马太福音呢记载的说，当一批这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呢，来到耶路撒冷哈、啊，去见这个希律王啊。希律那时候是被封为这个啊犹太人的王，虽然他自己本身是犹太，不是纯净的犹太人，但是他被啊他是在做犹太人啊犹太人的王哈、啊。那啊这些博士呢就在问这个希律王说啊，你知道这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人在哪里呢？因为他们不知道哈、啊，他们是跟着这个意象来去啊，来敬拜这个新生的犹太人的王哈、啊。那啊，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啊，希律王是怎么样子，他就心里不安哈、啊。那不，这个我们也不奇怪，是不是？因为他是王嘛，对不对？那这个现在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王的人已经降生了，只不过不知道在哪里而已。那他当然紧张了，是不是？那所以前这个不奇怪。但是你要是往下读的话，那下面他一句话是说什么？他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那我们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应该会觉得奇怪，因为你想想，这个耶路撒冷的人都指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对不对？你说那时候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被谁统治？被这个罗马人统治，是不是？所以他们巴不得啊、就是能够独立，巴不得他们能够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那按照他们一些啊、对真理不是很认识的人的这些理解啊，他们知道是说，假如这位弥赛亚，这位啊、基督要来的话呢？他会带领他们哈，就建立一个强大的这个犹太人的国度哈，让他们不会被这些外族人欺负哈，而且是能够扬眉吐气。那即使是这样子想的话，那为什么这些耶路撒冷的人合成都不安呢？那 所以说这个好像是有点点不是很好理解啊。不过呢，再想想我们自己的软弱哈，那我大概我们就大概能够明白多一点点。因为你知道吗？假如按照他们那个观念来讲啊，这个基督降生了之后哈，就要干嘛？要打仗了，对不对？要夺权了，对不对？要去把推翻这个别人的啊、外邦人的统治，来建立自己的国度，那肯定是要打仗了。那是兵荒马乱，那可能虽然现在是被人家统治哈，那但是至少这个生活好像还可以啊，有点稳定哈，还可以有点安宁的生活。所以他们那个心态，大概我想那个心态至少就是包括了一部分，就是说啊，不愿意有这种动乱啊，不愿意有这些啊打搅我们平静生活的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所以他们的对着主带来的态度是合成的人都不安。那所以我们这样子思想的话，我们也能够明白是说，今天我们啊讲到说主要再来哈，我们这一群是被神救赎回来，用着主的宝血啊来洁净，来被他救赎回来的人。那当听到是说这位啊这位君王这位王来再回来，那居然我们可能有点无动于衷，或者有点是说你晚一点再来哈，哇，这样子的态度实在是不对。那其实圣经里面也讲到了，他说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哈，人们过的日子呢，就像当初挪亚的日子一样，就像当初这个罗德的日子一样。那时候日子是怎么样呢？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就说怎么说呢？意思是说啊，当这个警报来的时候，人还像照常一样过生活，他们还愿意按照他们原来那个生活方式去生活哈，不愿意去改变。然后呢，灾难就临到他们了。那这个在这个对着主再来这样子一个态度哈啊，我们基督徒这样一个态度啊，很多时候其实就反映到我们里面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里面看重什么，我们里面啊轻看什么，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那啊，这个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是说，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已经信主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哈啊，我想主也在问我们哈，就是说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信主了到底要什么？那啊，圣经里面也有这样子一个相类似的这记载哈，您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原来有两位跟随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那这两位门徒呢啊就一直跟着施洗约翰。那有一天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哈，他就认出这个耶稣呢就是那个羔羊哈，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基督哈。那他就指着耶稣，那这两个门徒听到了哈，那他们反应很快，哗，他就转过来就去跟随耶稣了。那当主看见这两个人跟随他呢，他就转过身来哈，然后就问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寻找什么？”那很感谢主哈，这两位门徒哈，他们的回答也真的是很美。他说：“夫子啊，拉比啊，你住在哪里？”然后呢，从那天起呢，这两个门徒就开始跟神同住。那我想他们是真的是选择了上好福气。我想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是选择了上好福气，因为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愿意跟随主。不过呢，这个看上去有点唐突啊，或者是有点太一针见血的问题啊，说你要什么哈？你到底要什么？我们今天你信主了，你到底要追求什么？今天你信主了，你到底啊，你的寻求是在什么地方哈？那这个问题实在是对我们一个啊，可以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这样子一个啊冲击。我们可以思想，到底我们信主是为了什么？到底我们信主是要什么哈？那是不是啊？是不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我们就说主啊，我有困难哈，你要帮我解决困难哈。那今天我没有工作，你帮我找工作。那今天我生病了，你来医治我哈。今天我可能受了委屈了，你帮我来伸冤。那今天啊，我还没有找到配偶，你帮我找一个配偶啊。那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求，我们不是说不可以这样求，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常常把那个主次颠倒了，我们把那个本末给导致了，我们把一个副产品当成一个产品去求哈，我们把一些可能是不重要的东西，我们当然是最重要的东西去求，因为我们 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啊，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太把自己当一回事，那有时候呢又太不把自己当一回事。那怎么样子讲哈？什么叫做太把我们自己当一回事？我想当我们说我们太把自己当一回事的话呢，就说我们这个人还不认识自己，我们不认识我们里面那个罪性，我们还不认识说我这个人有多自我为中心，我这个人完全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啊，我们对我们自己还不认识。那我们以为说我这个字是最大的，我的利益是第一哈。那我们不但没有把我们这位主呢就当成天地的主宰来看，反而当成是什么？当成一个用人，对不对？今天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有这个计划，有这个目的啊，有这个目标啊，我们就交给神，你来帮我成就哈。那实在说来这样子，我们实在是把这位主哈。我们当我们称呼主啊主啊主啊，是应该是他是主，对不对？其实我们是说仆人啊仆人啊仆人啊，你来做，你来成就我们做的事情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我们说我们在服侍主，我们常常是说愿神的旨意，愿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主啊，你来成就我的旨意，主啊，你来成就我的我的计划哈。我们常常是这样子。那这是一个角度，我们说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实在是把自己太当一回事。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又实在不把自己当一回事。那怎么说呢？那我们知道今天神拯救我们哈，那神是花了极重的代价，对不对？那是用了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不对？涂抹了我们的罪，那是用他爱子钉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哈，那是极重的代价。但是呢，我们居然不知道主救我们是为了什么哈？是真的就为了我们解决我们的工作问题，解决我们的家庭问题，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好像我们还摸不着到底神救我们，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还是不知道。那讲到这里哈，大概我们还能够回想起来我们常常很熟悉的那个浪子的故事哈。那我们就常常用这个浪子的故事来向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来传福音哈。那这里浪子是讲到这个人这个二儿子哈，二儿子就是要出去去放荡啊，去来把这个父亲的钱去乱花费哈，去在外面去晃荡去。那所以但是呢，这个二儿子好像他其实他本身还是认识神应该是认识这位父亲，他知道他的父亲的哈，不是说不知道父亲。那但是呢所以这个二儿子呢是一个浪子，但是他是回头了。但是呢，这个大儿子呢，似乎他是挺爱这个父亲的，因为他好像没离开家哈，他一直待在家里面。但是呢，但是我们知道他实在也不知道他这个父亲的心意哈。所以当这个父亲看到浪子回来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什么宰牛宰羊，我们来个大宴会哈，来庆祝这个浪子的回头哈。那结果这个大儿子一听见就心里面就不高兴了，就在嘀咕说，我在家里面待这么久都没见你说是怎么宰牛宰羊来让我们来大吃大喝一顿啊。见这个二儿子在外面怎么花了这么多钱把你钱都花光然后跑回来，你结果你还继续花钱要来庆贺一番啊。那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看到这个父亲很高兴这个浪子的回头，但是其实我们也是看到这个父亲在心叹哈，说这个大儿子实在他也不懂得父亲的心意，所以呢，他就在那里他所做的事情就实在是显明说这个大儿子是真的是不懂父亲的心。那讲了这些哈，那我们常常我们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信主之后的生活，那到底我们现在那个光景呢，是停在那个二儿子刚刚回家就够了，就那个感觉呢，还是停在这个大儿子呢，虽然他生在家中哈，生在这家中，但是却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个父亲的心意，这样子的光景当中哈。那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好像都讲到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讲到是说啊、这个对着主再来啊、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一些负面的反应哈。那到底这个主三番四次讲到说他啊、他必再来，那到底是啊、到底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子呢？那到底怎么样子，我们应该有怎么样子的态度呢，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当然我们也是知道，当我们只有真正明白这个主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对着主再来的这个啊、态度呢，也才会是正确的态度。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我们啊、提到了这两个门徒的故事哈，就是这两个门徒原来跟着施洗约翰，然后啊、见到耶稣之后呢，就转过来啊、来跟随耶稣。然后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的，这两个门徒、啊、那圣经里面记载说其中这一个门徒是叫安德烈了，那另外门徒呢啊、就是叫约翰，这约翰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啊、这个约翰呢啊、那圣经里面还记载了一些事情啊，比方说记载说他在跟他的兄弟雅各一块出去传福音啊，结果被人家拒绝了，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就跟主讲说，主啊，你降下天火把这些人全部都给消掉啊，因为他们不听从福音，对不对？ OK， 那结果呢就招来主的 一顿责骂啊， OK， 责备了，不是责骂，是责备。 OK， 他责备说他他怎么讲，他说是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啊，那人子来呢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那另外一处圣经呢又记载说这个约翰哈、约翰就是跟他的妈妈哈、还有他的兄弟啊、三个人就跑到来见耶稣说啊、那时候耶稣是在预言说他准备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哈、那结果他们三个就跑过来就跟耶稣说，是你得国的时候啊，就在你的国里面哈、你要让我的两个儿子啊，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我想这个可能不仅仅是他妈妈的意思，我想他们两个也是有这个意思，他可以在这个谋个一官半职在里面哈。那所以呢结果又被主呢又来责备了一顿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哈。但是就是同样这一位约翰，我们后来发现了在啊、圣经里面记载，就是说这位约翰呢就是在主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这个约翰呢就顺着就靠在主的怀里哈。那为什么会说他顺着靠在主的怀里，那说明这个门徒是贴心，对不对？这个门徒大概是啊、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哈。那这是啊、他能够明白这个耶稣的心意哈，所以啊、主也让他靠在他的胸怀哈。那这是同样是指的这个约翰哈。那而且这个约翰呢也是那一位约翰，是哪位约翰呢，就是当主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在下面啊、看着主啊、这个钉十字架跟这个啊、陪伴的这个耶稣的母亲啊，一块在十字架上面来陪伴啊、耶稣的母亲去看着耶稣钉十字架的，那就是这个约翰了、而且呢后来也是啊、主呢就托付啊、这个约翰来照顾他的妈妈，也是这样同样一个约翰。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啊、这个约翰好像是从一个好像跟我们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我们都不知道说这被主责备，对不对？被主啊、责备，被主这个批评哈，说我们都不知道你在求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道你们的心是什么。那到一个是慢慢啊、神带领他哈、让他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到最后他是躺在主的怀中哈，而到最后呢啊、他是啊、你知道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记载了这句话，他是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啊、神哈，唯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哎，又讲到怀中哈、我想当这个约翰在写这个的时候，他肯定是回忆到这个当初是躺在这个主的怀中的时候，能够摸着主的心意，所以呢这样子来啊、圣灵这样子来开启他，他也知道是说这个父怀里这个独生子，就讲到我们的主哈、他其实讲到这个主，他是完全明白父神的心意，这个主呢是完全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就像啊、就有点像这个约翰呢体贴啊、耶稣的心意一样，躺在他的怀中。那后来呢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新约里面有五本书呢是约翰写的，你知道是哪五本书哈？约翰福音、 都很好，都很好，很好说。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启示录哈。那这个啊、我们发现这个神实在是使用这位约翰，而且呢，我们又知道，你知道约翰原来名，他们叫约翰做什么？做雷子。那雷子是什么意思？雷子就是脾气暴躁的不得了的那个意思哈。就是说，那我们知道。就像我们说什么叫花名啊，这个 nickname， 说这个人这么脾气暴躁，这啊写这个名字给他哈、啊。但是你后来发现啊，你在读约翰福音，你在读这个约翰一书，你会发现这个约翰是最讲爱的门徒哈、啊。那我想，这为什么他从这个雷子呢，就变成一个啊，能够成为一个讲爱的门徒哈、啊？那我想这里面有个最关键的一点是说。我们相信哈，这个约翰是被主的爱所摸着了，而且呢，当约翰在啊三年多的期间一直跟随主哈，他慢慢去看主啊，看主啊，学主，慢慢能够明白主对啊主的心意是什么，慢慢能够摸得着主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从他要向天要求主去降天火去灭人，到因为他实在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嘛，也不明白主的爱在里面，所以慢慢，我想啊、神是在这个约翰的身上呢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啊、假如我们从这个圣经这些零零星星的这些记载哈、啊，我们大概有一个有一个图画，看到啊这位门徒约翰他的这个跟随主之后，他怎么样子慢慢的改变哈、啊。我想其实我们应该里面是蛮有喜乐、蛮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其实跟他开头都差不多，是不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求什么，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我们说我们愿意在啊。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因此我们有这样一点点的啊信心跟这个祈求。你看啊，神既然可以把这个约翰啊能够改变哈、啊，能够改变成这样一位爱的门徒、爱的使徒，我想那神也肯定可以同样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同样奇妙的工作。那啊，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在写到启示录后面的时候，他是讲到是说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节哈，就22章22-20节，他是从心里面哈，他跟随了主这么久哈，他经历了这么多，当他在晚年的时候，其实所有这些别的门徒可能都已经早就离世了，但是他在思念主，他在想主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不自觉就发出了那个渴望，那个盼望，他就在那里啊发出这样子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就当主把他说。当主告诉他说我必再来的时候，他就把这样子一个啊一个祷告，这样一个从心里面这样子一个祷告来发出来。那啊，所以我们让我们相信啊，当主在一天一天的光照我们有一点点的心要在神的面前去寻求的话，我想实在神会在我们身上必定要做这样奇妙的工作。那我们对着主再来的这个态度呢，我们也会啊一天一天的改变，直到有一天也真的是很自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就发出来那个由衷的发出来那句话，就是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来。因为实在啊，实在我们知道说主来的时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好，就像其实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约翰福音14章的1-3节那段话里面啊、我们好像读出来是讲到是这个啊、耶稣吩咐这些门徒告诉他们说啊、他必要回来接他哈。但是你其实再读一读哈，我是感觉到我们好像能够读到出来是说，就像一个新郎哈对着新妇的那个应许哈、啊，那种啊不离不弃的爱，好就是那句话说，我必再来接你回去，我必再来接你回去，就好像感觉到这个新郎哈、啊，现在要去天上预备地方，那啊他也要这个新妇呢，要好好收拾预备，那直到有一天哈、啊，要这个新妇在那里等待，直到有一天他能够啊、他会回来，然后呢再把这个新妇接到天上去哈、啊，那你想想这个新妇有着这个新郎这样子的应许哈、啊，这样子不离不弃的爱，你想这个新妇她每天的愿望是什么？每天的愿望是什么？就说 快来吧，快来接我吧，对不对？快来接我去，是不是？我想啊，实在是当我想当我们被神的爱所触摸，被神的啊生命所改变的时候，我们也实在是愿意，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发生这样子的变化。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我们实在是愿意你快来哈。”那所以第二点，我们是讲到这个态度的问题。那当我们知道，假如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对着主的再来啊，我们是渴慕主的再来的时候，那自然而然我们啊，我们就会产生行动，对不对？那在海地的这些居民哈、啊，那他们实在是无动于衷，他们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哈、啊，结果这个灾难就是临到他们的头上，实在是很可悲的，很可悲的一个啊。一个悲剧哈，但是呢啊，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啊对着主再来啊，我们假如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也自然呢就会把一个啊把我们的行动呢也会带出来哈。那啊，虽然我们对着主再来的态度跟这些海地的居民对着啊这个地震要来的这个态度不一样，不过呢啊。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其实我们的属灵光景，我们的里面的光景，跟着这个地在地震前啊、地震前的这个那个环境，其实差不了很多哈。你看这个海地的这些建筑物，都不是为了地震去建的，对不对？所以都是不能够抗震的。那啊、同样，我们要是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呢，那我们也知道哈，那神。救我们，神接纳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对不对？啊，他的宝血洁净我们，啊，那他的生命呢，也进到我们的里面。那这样子，并不等于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按照哎、我们的原来的本相是说，主啊，这就是我的样子了，这是我的样子来欢迎你再来了。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这样做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啊、有意无意的在做一些建筑哈，我们在建东西。那我们啊、我们信主前呢，我们在啊、建造很多东西；我们信主之后呢，也是在建造很多东西。不过呢，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在信主之前哈，我们建造东西，我们那个根基。绝对不会是在主那里，对不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不认识主，所以我们建的这些好看也好，不好看啊也好啊，这些建筑物哈、啊，那按着啊、按着神的标准，按着主的标准来讲，没有一个会及格的，没有一个会及格。你可能你建的啊、可能中海建的可能比那个比华坤的好看一点啊，但是拿到主的面前来讲，主肯定是说两样都不合格。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标准不一样，对不对？他们两个可能比较，大概标准是一个相对的标准，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检验这个建筑物的是谁？是我们主自己哈。那主检查这个建筑物的时候，他用的标准是什么？那肯定就是绝对的标准，是他自己的标准，对不对？那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是说，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建筑哈，那个根基都是不对的，我们那个根基呢都不在主那里。所以呢，假如啊、我们说我们要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我们要在这里来预备主的再来，那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做拆除，要把原来那些啊、违章建筑也好，这些不及格的建筑也好，这些豆腐渣工程也好，全部都要拆掉，全部都要拆掉，然后再重新建。但是你知道哈，我们都知道这些啊、这里面有多不容易，因为是不是我们这不管我们20岁、30岁、40岁、70岁、80岁信主，我们有太多，我们里面的喜好，我们有我们太多里面的啊、爱好哈、经验啊、喜欢的东西，可能都已经都在那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预备主的再来，我们要有行动去预备主的再来。我想很重要一点是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原来的根基是不对的，而且我们要拆除我们原来的东西，然后我们才能够在主的这个根基上面去来建造哈。那啊、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角度我们知道哈，就说假如这个当主再来的时候，假如这个不合格哈，这个建筑物就会被拆掉哈。就像我想在啊、 在圣经里面是反复讲到，是说当主来的时候啊，他要有一个像火这个试炼我们个人所造的工程一样啊，那有些可能就草木合接的工程就是被烧掉了，对不对？就金银宝石的工程可以在那存留，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慎重。那同时我们不过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活的世界是什么，一个不幸的世界，对不对？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所以呢我们原来把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就讲了，我们原来都活在一个相对的标准里面，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容易用一些相对的标准哈来衡量自己哈，然后我们会满意或者不满意，会有这样子的东西。那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甚至还会把同样的这些相对的标准呢带到我们信主的生活里面去，对不对？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可能会对着一些相对的虔诚哈，我们可能这个星期过一些虔诚的生活哈，或者是说我们相对的圣洁，或者是相对的舍己哈，相对的有爱心了哈，对不对？我可能看到可能中海比华坤有点爱心哈，那可能这个中海就是相对的有爱心，这样子说哈。那所以这个我们可能会把这样子的标准也带到我们信主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我们甚至就会觉得这样子也挺不错的，对不对？至少我比他好或者是我这个方面至少最近做得不错哈，我们好像都活在一个相对的标准。但是我们也在这里盼望是说或者主看着我们这样子的光景，或者他也会满意。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主是不会满意的。那因为主的标准是很绝对的，没有相对的，他不是让你说今天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明天就过一个乱七八糟的生活，他会满意哈。那这个标准是不容易，但是呢因为这个标准呢，就是他主他自己哈。那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就给我们有一个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怎么样子说呢？因为他说他认定他所做的就是要讨主的喜悦，他认定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所以呢，他还讲说他要立志，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那我们知道这个标杆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哈，指着我们的主来讲，这个标准，他看的标准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生活的标准是绝对的，他的生活是绝对就是为了主而生活的。那这个我想这样子的生活绝对不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过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难处哈，我们都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里面。不过呢，保罗呢在这里圣经里面记载哈，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保罗在神的恩典当中他能做得到了。所以当保罗在离世之前哈，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他就这样子讲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呢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呢我已经守住了。那这里讲到是说他这个生活是完全按着这个绝对的标准去生活，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让他能够把神所托付的道给他，他守住了。他应该跑的路呢他也跑尽了，他应该打的仗呢他也打得很好，打得很漂亮，对不对？所以呢，从今以后他就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这位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那这里讲到是说保罗有个确据，知道因为他有这样子，因为他越对着神有这样子一个绝对的心智，是说我就要为着单位的主去活，我单位着主的喜悦去生活。那我不满意那个相对的敬虔，不满意那个相对的圣洁，不满意那个相对的舍己，不满意那个相对的爱心，而是说我要以基督为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就在那里去加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做到这样子。而且呢，还有这个后面一句话，那是更宝贝，让我们实在是知道神不单只是可以帮助保罗，赐给保罗能力过这样子的生活， 而且你看我们读后面那句话，他是说这个冠冕哈、啊，这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说不单止这个冠冕不单只是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所以这里是给我们又是一个盼望、啊、他知道是说假如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对着神的心意也是可以这样子去啊绝对的，那我们啊我们也是，假如我们也是单单为了要讨神的喜悦而去生活的话呢，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面看见主的时候呢，那主就会给我们奖赏，那主就会啊让我们能够得到荣耀。那这个这样子的荣耀跟这样子的奖赏呢，不单单是给像保罗这样子的大使徒哈，也不单单是给这个教会的同工牧者哈，而是给每一位什么样子的人呢？就是爱慕他显现，爱慕我们的主要再来的人，我们都可以能够得到那个。那所以在这里，我实在是愿意啊，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啊，面对这样子一个挑战啊，不仅仅是啊我自己，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面对这样子的挑战，是说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主面前，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是说我活着就是要为着耶稣，我活着就是能够为着啊耶稣的喜悦而去生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那神呢是加给我们的力量，神会帮助我们成就这样子的心愿。那啊，我们大概分享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也把话语赐给我们，也谢谢你告诉我们有一天主要再来，主要再来到我们啊，在这里来啊，把我们接到天家。主，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可以来面对面的来看到你，有一天我们可以与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的围在你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你，一同的来亲近你，这是何等美何等好的。实在是我们不愿意活在这个世上像不幸的人一样啊，像这些没有指望啊的人一样的生活。我们实在是愿意每天你的再来成为我们的盼望，每天你的再来也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可以也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愿意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的日子，我们实在是要为你自己而活，要为讨你自己的喜悦而活。主，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卑微，你知道我们实在是啊有多少的难处，我们的小幸，我们的不幸。但是我们知道你是那位保守我们啊从开头到末了的主，你是那位能够啊带领啊能够改变使徒约翰啊使徒保罗的那位主，也同样今天你的恩典也可以临到我们，你的恩典也可以带我们越过这样子的难处，带越过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可以真的是就像啊保罗一样，像约翰一样，有一天我们面对面你的啊看见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你的奖赏，我们可以得着那永不毁坏的那个冠冕。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就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你来真的是来保守我们，愿意你来磨造我们，愿意你来建造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